他们，我们今天的讲座的题目是神的旨意与因果律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三段的经文啊，马太六章、七章和八章，预备起。谢谢。那这三节的经文其实都有因果律，特别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但是这个字不是你们平常上班的人你们会用的啊。但是因跟果是每个人，特别明天股票市场是因果，我们的工作是因果，你的工作的成绩，你在公司里面的表现都是因果。但我们现在很少用这个字，因为现在的文化都是一种实用主义，我们不习惯用一些太过抽象的字，所以可能我们最多用的叫做 factor 因素，或者我们上班叫做 assessment 评估。但什么叫评估呢？你一定是有因和果的，但是评估当中呢一定是产生一些很混杂的情况。就好像现在我们看见全球经济、中美贸易战争到底对新加坡是好还是不好呢？每天报章或者你的手机上面的新闻都是讲这个因果 cause and effect causality。 但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这个因果，你如果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一个弟兄姊妹会生病，并且生很严重的病，你怎么样来解释？更多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其实也越来越少出门讲道了，因为年纪大了，这个很多的最麻烦的地方呢是整个身体呢很多部位不需要生的它会生，应该长的它没有长，比如肌肉就不长了，但胡子到处长，所以光是刮胡子呢就好像爬阿尔卑斯山一样，全个面孔都是毛啊。那我说为什么我会这么多老人的毛出来我都不知道，用两个小时了才现在比较像以前的陈左人，如果不是呢来到这里变那个毛人了，说哇陈牧师鼻孔一条毛，这里两条毛，哇陈牧师你是谁呀？所以我们男人出门呢也很困难的，还有西装呢全部的领带跟衬衣都不合身的，但我再没有钱买这些衣服了哈，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少讲到了，因为出门要用太多时间来化妆，真的年纪大了这个样子不能够随便给人家见的。所以但是每到一个地方讲到一定是这样子的，陈牧师啊请你今天多一点讲安慰的道。我说为什么？我们弟兄姐妹啊有几个又被裁员了，哎呀这个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是多少，你们新加坡没有裁员你们才要担心啊。又不明白了，有裁员代表什么？代表生意在增长啊，所以要裁员啊，裁员之后有利润可以做得更大，没有公司倒闭就不会有新的公司，没有裁员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哇陈博士原来你是这么丑陋的资本家，我们当年叫打死的地主，这个是常识 common sense。 中国大陆的这些经济原则国进民退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OK， 我只知道的每个人都是 self interest 自利，而不是 selfish 啊。我问我的大学学生每一天最多人笑容并且对你最好的是什么，他就是 Starbucks 里面的人。Good morning, Stephen. Same latte with whipped cream? Yes, please wait. 对我多么好啊，哇好像一见钟情一样。太太长一下起来了。快点啊，我自己走了不等你了。一定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呢情到浓时有时尽的这个世界。你都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好对你啊，你们对我呢我相信也是真心的。但是这个 self-interest 我讲到我要拼命的讲，我希望你们喜欢我。我们传道人特别传道男人呢 传道男人的自信心很低了，传道男人的自信心更低。我们自信心跌到 bottom 的时候呢，只有一样事情可以做，就是一直骂人。越骂人呢，就越有自我形象。所以有些传道人经常骂人呢，你可怜他，你说哇，原来他的 self image 又是 bottom 了，他要靠骂人来产生 self image。我今天早上有一点这个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种，我不叫 psychology， 刚才讲到我讲漏了，叫人性。整个西方基督教是按照人性的规划，不是圣经，是基督教的历史。所以在历史当中，从中古的修道一直到现在的教会牧师和布道家，他都是跟你说不要贪爱世界，努力工作，下礼拜再来崇拜，这个叫人性。有哪一个人不会爱世界上面啊？特别你们 Orchard Road 上面那些东西，当然我们是不会爱的了，我知道，因为我们是买不起 OK、啊、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喜欢我们某一种的物质的。等一会儿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一定去一个 Hawker Center， 是我最熟的。我还没有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个杯旁边有一个物体不能够讲，因为影响传道人的形象，已经摆在桌子上。我在那里会有20分钟独处，享受冰凉的时刻，整个世界都与我无关，我就沉醉在我这种南洋的风味当中。对呀、啊，这个就是每个人，你 you need matter， you live by matter。 所以耶稣基督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没有说不靠食物。今天特别是 prosperity gospel，他们走另外一个极端，他们说人活着全靠食物，因此他们说你只要信耶稣啊，你求财得财，你求什么就得什么。当然这个是错的，但是我不想扯得太远了。亚洲三大灵恩派的城市，台北以前叫汉城，现在叫首尔，跟着新加坡，其实 Jakarta 也是，但他们没有算。其实马尼拉也是，但他们没有算。耶加达最大的灵恩派教会主日是40,000人崇拜啊，那但是他们不是华人的地区啊。但是你说韩国人是华人，就好像你今天走到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你说他们是汉人一样，他们是不会明白的。 But anyway，我们就是说这三个比较相近的，起码他们是在经济体系上他们的 market model 是比较相近的，台北的市场经济，以前汉城南韩的市场经济和这里。那为什么这三个会成为灵恩派的大本型呢？其中来比较 来讲，明显的从数字来讲，新加坡是远远超越台北跟首尔。但是首尔当然他们有 Samson， 他们有其他的工程是你们没有，但是起码讲到金融中心不会是首尔的，一定是新加坡啊，或者是东京的股票市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就很明显，台北跟以前的首尔是长期活在一种内战的一种独统的神经紧张的情况底下，因此宗教无可避免的扮演了一种心理学的作用。但是这种的军事的威胁没有出现在新加坡啊，连这个不梳头的小胖子现在他也不敢射飞弹了，所以你们是安全，直到主耶稣再来应该不会有问题，没有人会射飞弹在这里啊。所以今天来讲为什么会这里呢？就是 affluence， 你们的富庶，你们的新加坡信徒的奉献是惊人的，你们的财富用在教会上面当然可以起 new creation， 你们当然可以盖一个 city harvest church。 因此灵恩派的增长和庞大的财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新加坡是个名镇，但不是台北也不是首尔，他们是有很复杂的社会文化政治甚至军事的原因，他们产生大量的这种灵恩的基督教形式，能够吸引当地的信徒。台湾的佛教也是同一个类型，但是所有比较我认识的宗教学的学者都同意，台湾的佛教它不是将台湾佛教化，乃是佛教台湾化。 明白我在讲什么，不明白啊，这个就是我六个月后再来我们再讲啊，每六个月讲一次你不太明白的东西。中国的佛教不同于日本跟韩国的佛教，也不是西藏的佛教，中国的佛教是佛教的中国化，而佛教没有将中国佛教化，明白了吗？不同意去北京问问宗教局官员 OK 宗教局官员是所有教都管的啊。所以呢，这个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啊，全部都是的。其实我们对这个很反感 OK。 一讲到中国呢，如果真的有立场呢，就是被人家骂。香港为了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很多很优雅的形容词了。以前呢就只有亲共反共，哪里有这么简单，人世间的感情这么复杂，还有媒共啦、舔共啦，还有什么共啦，还有亲共跟亲中又不同。中国人一谈到中国大陆，你如果没有标签呢，他一定不会的。那圣经的标签就犹大啦、彼得啦，就犹大卖主啦、彼得不认主啊，还有这一些，好像你不有标签你就不是一个真正会讲话的人。我要说这一种的政治的极化带到教会当中十分的不健康，你们同不同意？同不同意？今天我们应该将政治的问题相当大比例的摆在教会的外面，但是教会应该教导政治的教导。因此今天来讲，我们看见好像中国大陆你说很有问题，你们知不知道印尼？有没有印尼朋友？他们有身份证或者有护照这种东西的，他们上边有一个栏是你们没有的，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印尼的公民一定要有一个宗教，他不能够有的叫做无神论。你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印尼有两个婚姻制度的，穆斯林可以娶四个老婆的，不是穆斯林呢只能够娶一个啊。所以呢我都笑了，有些印尼的华裔他心里面很想做穆斯林，但是他无可奈何要做华裔。我就讲笑，讲完笑讲真实了。社会学调查，印尼绝大部分的穆斯林是一夫一妻的。为什么？哇，我讲这么多你们又没有给钱的，这很不划算。我看了这么多 paper, Sociological Studies of Muslim Dual Track Marital System, 哇，这个真的有看的 什么钱哦，养四个老婆好贵的，你要买四个 Prada, 一个老婆买四个 Prada 给他，还是四个老婆买四个 Prada 呢？算一算了哈。因此呢，这个亚洲的伊斯兰教就给中东的看不起了，明白了吗？但中东的伊斯兰教相当危险，所以南亚的伊斯兰教是个特别的研究类别。而且我们应该鼓励南亚的穆斯林，他们有相当多这种温和派，好像印尼里面他们基本上是一神论，所以除了三位一体之外你几乎没有什么你会产生跟他们的神学上有冲突。因此你们看见新闻说印尼有穆斯林归主，并且相当大比例的归主，有没有听过？对啊。所以现在有些印尼的基督徒说，他说我们已经增长到 20%, 虽然官方还是说 10%, 如果再增长下去，他们说有一天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你知道印尼是第几大人口国家？又不知道啊，你们知道你们是最小的，那最大的是谁？中国。第二呢？印度。第三呢？亚美里加合众国，美国啊。美国人好厉害的，我们做爱也生孩子的 OK。 第四呢？印尼。但印尼人口就快追到美国了，所以美国好像欧洲一样人口在萎缩啊。所以你们真的要生孩子啊，你们知不知道啊？你们要尽可能多点生孩子，你们生孩子多过中国人，你们就有盼望了 OK。 所以印尼他们的基督徒说我们可能有 20%, 他们说有一天可能印尼会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 但是社会调查又说基督徒的比例从来不需要高的，你们的基督徒比例一直高过香港，但香港的基督徒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新加坡。但是现在又发现不是，为什么？因为你们新加坡有很多 MP 还有以前的 cabinet member 其实是基督徒，什么什么堂的长老啊、执事啊，啊，所以宋执事考虑啊，可以做从政啊。所以基督徒隐名的，因为是整个新加坡本身的一个特别的立国哲学，他不想有特别一个大的宗教群体。但是我可以说新加坡的基督徒，特别新教徒，不是天主教徒，对新加坡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高，明白了吗？因此你真的要看一个地方，你真的要花一点时间上网去找，不是 garbage 去找些资料。因此你从这里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个因果很复杂。那这里既然有这么大的灵恩派教会，就证明了新加坡是在亚洲来讲一个很独特的形态。但是我要问了，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个因果真的是可以这么肯定吗？如果有弟兄姐妹他生病，他失业，他被裁员，有弟兄姐妹同样做生意的，他越做越大，你就越做越小，那你怎么样理解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因此今天我们尽管不喜欢有太过哲理和抽象的思维，但是基督徒不管你读多说多么多的书，或者你不看书不要紧的，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比较是理解的、分析的，或者我们叫抽象的思维，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不需要学我们这种不能够吃饭的专有名词因果律，你不需要学这些东西。但是事实上这个每一节经文牵涉到的都是关于因果 causality。 而这个经文你看的，它所神的旨意，英文翻译作 purpose， 是神的目的。目的论跟因果论很相近，它一定是有一个起点，有一个终点，一定是的。而这个因果的关系呢，有时候叫做 will。这个在现代的社会来讲，我们最常用的在美国就是遗嘱了啊，你真的到七八十岁，你就立一个 will。但是这个 will 在英文来讲，一直都是用在神的旨意，就是意志。在基督教就产生了所谓人的意志能力跟上帝的意志能力的冲突跟调和，这个就是叫做救恩论。整个过程人得救，基本上就是人的神的意志胜过人的意志，人抗拒上帝，上帝用他的意志来救人。但是这两个力量怎么样产生化学作用、物理作用，到底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呢？千秋万世产生了不知道多少的神学派别，就是陈佐仁用一生去研究的不能够吃饭的这些东西，但是它对你们是有莫大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化学家，但我们知道新加坡的水很重要。我们没有一个人读物理，但我们知道新加坡的空气很重要。有一天新加坡变成，听说北京的空气越来越好，我也不知道啊。但如果新加坡变成了成都，新加坡变成了广州，都是有雾霾的地方，我想问你们愿不愿意？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读科学科技，但我们每一个都有长舍，这个就是基督教。我在讲呢，有时候真的可能要鼓励会有尽可能不要读神学啊。现在今天早上有一个信徒找我，他说陈牧师，我听说你去三次神学院教课，我现在绝对我现在决定退学，我不能够与你同流合污。哇，我看见之后我说感谢主了，终于神听了我祷告啊！这个就是祷告蒙应允。就陈牧师你讲什么又不明白，很多人祷告说我们希望神学教授去牧会，你祷告都求神带领陈佐仁永远不要接近恩乐教会，我只要来一个月我就是破坏皇 destroyer， 整个恩乐会面目全非啊！你想想跟我陈佐仁一起一个月，哇，你们每个人都会神经紧张或者衰弱啊！我这种人是不能够做这种 people work。 跟着你说祷告，传道人要懂神学，懂什么？五十岁，我们神学院呢，基本上好像是一些呢音乐学院啊，陈佐仁钢琴学校，专收五十岁男生。五十岁弹琴，你不要说弹琴了，他拿筷子，他的骨络都有问题啊。今天怎么可能我们产生这种神话，说信徒要有神学装备？大家坦白一点啊，你平常看比较多几个分号的句子，你都要头脑深呼吸了。How can you read theology? 所以今天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就说啊、哦，我们又来读神学，不是的，我祷告是越少人读神学越好，免得有市场竞争。但是你说那陈牧师，那你在做什么？我们做信徒培训，就是说我解释我如何得救，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是要明白的，如果不是你就做糊涂人了，同意吗？所以今天教会有主日学你不来上，当然他们水平没有办法跟我比了哈。你今天教会有好的查经班你不去，你是自讨苦吃，你不能够只来崇拜。如果恩约或者其他比较好强调教导的 preaching is teaching 的，你是应该回来教会接受培训。如果你回来教会只是做礼拜，就好像你每个礼拜去你附近的公园散步一次，我告诉你，你不会长生不老的，并且你可能越散步你的健康越不好，因为有雾霾。所以今天每个信徒都需要有基本的信仰培训，但请不要叫这个做神学。特别我们如果是做 academic theology 培训的，我们更加是精挑细选。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听见唐崇荣经常骂毛泽东，又听见唐崇荣经常讲陈佐仁，他都说哎呀，我要来跟陈佐仁读神学。现在发觉原来这个陈佐仁其身不正的，我要退学。感谢上帝，我的祷告蒙应允了。今天很多人读神学是莫名其妙的原因啊，就好像很多人结婚最后都离婚，因为那些婚姻全部是不可靠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太过夸张基督教的事工，很平实踏实的我们牧养信徒，不是我的工作，是孙长老的，是你们的执事的，是吕牧师的，跟着用真道培训。但是今天你们这里不是缅甸的，你不是印尼的什么岛，哇，讲完这个缅甸也不会请我讲道了，也不要紧了，我真的祷告都希望不要去缅甸了。我要问，这里是新加坡哦，新加坡，哇，你知道什么叫新加坡？哦，总不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很好啊，我就很喜欢来这里。那新加坡是什么啊？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正如我在美国，我的会有随便的少过你们，结果 PhD 是你们的十倍。我们美国西海岸全部是 IT， 那结果你怎么能够对这些人只要他们回来崇拜上上主日学？你不可能，他们这么鄙视真道的会友，你应该挑战他们。所以你们就是圣经所说的，你们是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你明白了吗？你说哟，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只能来新加坡去买买 Prada， 去 Orchard 跟他打打工，那这个是你的盼望了。 I am not going to allow you to do that。 我告诉你，我下次再来我会继续讲，讲到你不好意思，也讲到我不好意思，有一天我就不来，你们也不用来听我讲道啊，这个很像唐崇荣啊，今天当然了，这里不是缅甸啊，这里不是这个印尼的什么岛啊，这个是新加坡。 I have expectation of you 啊，如果你不知道圣经里面爱的三个字，你是无知啊。 You are very ignorant. You are highly uneducated. 很好啊， highly uneducated. 所以今天我在讲到新加坡的基督徒， come on,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真的问新加坡的基督徒，到底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收入这么高啊，不是高了，普普通通了，比起我们美国还是不能够比哈。你们收入一般，生活这么安定，你不追求你在干什么？教会不增长，教会不教导，你们在做什么？每一个礼拜回来做心理治疗，不可能。所以今天但愿神兴起你们教会，特别是一个改革中的教会，你们将这么重要的神学思想史教导信徒，让他们知道原来有个叫奥古斯丁，原来得救是关于神的旨意与人的旨意，就不是问陈牧师啊，我为什么得救啊，我明天会不会不得救啊。你不要问这些问题，问问题比较有深度，跟着呢就慢慢成长。你也可以呢用圣经的话来讲，你就好像 保罗劝勉提摩太，你就忠心教导那能教导别人的人。听不听过这些经文？陈牧师啊，我没有听过，你回家就看啊。 Please give me a break， OK， 忠心教导那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如果你做执事，你没有看过奥古斯丁的书， You are just a huge disappointment。你没有看过巴克的书，你不知道谁是路易斯，甚至你没有将圣经看过五遍。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be deacon。 真的，今天在新加坡做一个主要教会的执事，到底要有什么 qualification？ I think the qualification should be pretty high。 并且如果不够的话，请来读我的神学课程。这个是广告时间。不是了，我不是这样讲了。一定要有成熟的，一定是懂得圣经，懂得基本神学，懂得真理，懂得基本护教学，跟着呢也有同样增长的灵命，这样子的基督徒呢才是新加坡应该产生。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但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期望，可以吗？同意吗？所以但愿神兴起你们了。你如果没有好好的看过书，你可以问执事，有几个都很好的，你们开始有步骤的看书，有步骤的团契、有好好的主日学。因此呢 The will of God 就是那个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一开始就很明显的，它是跟生活无关的。但你说陈牧师，我知道你很厉害，你很伟大，你们是神学家，你是好像唐牧师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很普通的人，我没有工作，我被裁员，我要找工作，我甚至不是新加坡的 PR， 那我有很实际的需要。你们讲你们的神学，你是跟生活脱节，我同意。如果有传道人这样做，他会受神的责备。我们是按上帝的慈爱按时分粮给信徒，所以尽管我是很愿意讲神学课程，但如果我讲到的时候，我当然是讲到。但是我再讲，如果每一次讲到都是说安慰信徒，因为他被裁员，这种叫做 Panadol， 我好像还有 Panadol 在口袋里面，这个叫 Panadol 教会， Panadol Christian Church。 你去哪里啊？ Panadol Christian Church 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好的中医为什么好过西医？因为中医每次都叫你固本培元，当然他永远不会要你的病的，你的感冒永远感冒的。但西医呢，就给你特效药，杀到你的身体呢，好像死掉一半一样。基督徒当然我们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裁员是很痛苦的，我们有经济的恐慌，有压力，很真实的。但是我们应该要有大图画，为什么人家可以做 manager， 你永远做一个 worker？ 因为 manager 尽管他可能很不好，但是他有一个比较宏观的观念，他懂得什么叫 business， 你永远只是做你那份工。所以今天基督徒就是有这种叫做 Christian perspective， 你就是不能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好像有个信徒我说很多人就是打工，好像上次在新加坡后来他写 message 给我，他说感谢主，我今天被裁员，所以晚上可以来听陈牧师的讲座。你有没有试过这种逻辑？你说哇，不可想象，这个一定是圣徒了。不是，很普通的新上的一个弟兄，你看人家的 perspective， 而且他如果是 talent， 他有才华的，他怎么可能会找不到工作？今天我们固然有很现实的生活需要，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基本的真理，比如 Will of God， 它有时候就是不会这么简单解决和解释你为什么被裁员。但是我们每次讲 Will of God， 我们当然应该用牧者的态度来安慰你，鼓励你，使你在失望的时候你得到扶持。我在讲我两个儿子是完全不同，但是小儿子他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师母一直安慰他，鼓励他。好像今天我讲的见证，你看我妈妈多么好，告诉我原来男人不是靠读书的。我就是这种鼓励底下我就出来了。如果我妈妈那年没有鼓励我，她说你啊，你没用的啦，你什么都考不上，你去扫街啦。原来美国扫街收入很高的，我都不知道。哇，我都好开心咯。哇，原来有这么简单的工作，每天三点到六点倒垃圾之后全天不用工作，收入好像一个 engineer 一样。那我不会有今天的。 所以我们当然要鼓励你，我们当然要安慰你，因为人失落的时候，人不单只有理性，人还有感情。我们做牧者的一定需要安慰你，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沉醉在这种情感的海洋当中。真道是冷酷的有时候，但是它的确好像一个好的医生一样，他有时候真的不能够再给你药，他直接帮你开刀。所以我们在讲 The Will of God， 他真的有时候不能够解决生活的难题，但是他是我们人生莫大的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归宿。因此罗马书十二章就很好了，他告诉我们不要 conform， 那是要 transform。 这个就是人性，我们每个人一定受感染，所有的人都做那件事情，我们就近朱者赤。但是我们真的面对世界的不会我们随波逐流，但有多少的基督徒可以产生世界的转化呢？有时候在很集权的国家反而会产生很勇敢的基督徒，相反来讲在很安舒的地方经常不会产生很坚强的见证。香港在安舒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产生了很多神学教授、神学博士、圣经的博士，输出很多人才。但是香港一直不是以一个文化、精神文化建立的地方，所以当面对极大的好像政治的海啸将整个摩天大楼的根基摇动的时候，香港人无力来支撑。而且彭定康所说的香港人最后的敌人是自己，香港人的贪污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官员，是香港人自己贪污香港人，这个就正中下怀。所以今天我们面对这些这么大的历史的教训，我们怎么可能不痛定思痛？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所在的土地来祷告，但我们也继续纪念到我们邻近的地区，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肢体，更加不要说中国大陆。但是基督徒面对集权和暴政的地方，我们永远圣经给我们一种神经紧张的经文，一方面告诉我们上帝审判地上所有的君王，但是罗马书第十三章还有彼得前书又叫我们顺服地上一切的掌权者。 How can you harmonize the biblical passages? 你怎么样将圣经的经文来调和和谐啊 ，River Crab 啊，你怎么样将它来和谐？因此，我做了两个总结，就是圣经里面有否定世界的经文，有肯定我们在世使命的经文。但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因着人性，大部分的西方的教导和东方，特别中国教会的教导，都是强调基督徒要不爱世界，知道世界要过去。但是在西方，不是在东方，因为中国基督徒有中国的文化包袱，但是在西方他们有一种反和的心理叫欲盖弥彰，结果他们的反和心理产生出一种特别的工作的伦理和动力，就将西方好像火箭推进器一样，就推进了 modernity 现代化，但中国没有出现。但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马克思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他说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没有出现在东方，因为东方穷所以它是唯物论，东方没有器具所以它是唯物论，东方没有条件所以它是唯物论。但是马克思否定的是我们基督徒所肯定的，就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我们相信是精神而不是物质，我们基督徒与生俱来的都是唯心论而不是唯物论，我们相信精神的力量在社会当中，在我们家庭里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人有这样子的话，这六个字啊，我们人是生于什么忧患，死于什么安逸啊。你看看你们这么多的富二代，新加坡的富二代开这种会变颜色的兰博基尼啊，还有不同颜色的玛莎拉蒂，玛莎拉蒂的总代理就在我们西雅图大学旁边，你有空可以来看的哈。结果我要问这班开意大利手造跑车的人有什么结果？而且你不要羡慕他们， 你宣布的时候你就进去咖啡店买一杯手冲咖啡，你说我买不起手造跑车，我有手造咖啡哈，你可以对他们来微笑。很少李嘉诚退了，李嘉诚的王国我相信不会存在。李嘉诚说连他的长江大厦有没有听过都可以卖，做生意的人 everything has a price。我也要学唐崇荣了哈，我陈左人 has no price, OK? 所以钱请不到我嘛，多像唐牧师。有很多地方要请我，说对不起我不会去，我不需要你的来回机票，我自己可以买两张来回机票跟师母来你这个地方。我要去的地方是有神学 market, 有神学市场，并且是有人能够接受学术性神学的造就。因为我知道基督教不是单单靠教会建堂、执堂和教会增长来建立的。基督教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 dimension, 一个向度，就是基督教的思想上面的贡献。那些是要坐下来读书，要给学费，要做功课，还要 upload 和 download 才能够做到的，你们知道吗？那个就是你读的东西了。现在读神学呢，你就可能坐在这里一个小时就说啊，我听过奥古斯丁了。你听过什么？你吃了出钱一定，你没有听奥古斯丁，你这以为一个小时你就懂奥古斯丁？ Are you joking?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信徒培训是有用的，但那个不是神学。所以呢，今天我们还是要重新的认识，而且这种神学的训练它有时候就是跟生活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它最后最后它当然是跟生活是可以有连接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下面它这个翻译很不好啊，中文就是什么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但是在新译本呢就很好了，他说一起来读啊，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藉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们可以察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察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悦纳的和完全的事。对啊，好，在这里很特别了，他所讲的是神的 will, 而且是 perfect will。 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要问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而这个新译本翻译的更好了，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很好，和本的翻译有什么？就是说他好像讲到一种冥冥中的无形的力量，命运，命运。因此真的人不信上帝，不是他什么都不信，乃是他什么都信。你们有一条路叫 River Road, 是吗？ Riverside Road, 那里有几个大的摩，他们在中间摆了一个很大的神坛。经常在上海浦东，所有的高楼都是用这个罗盘来找定位来盖的。今天人不信上帝，不是他什么都不信，而是他什么都相信。但基督教又因为这样子，我们产生了一个过分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一切冥冥中的事情我们有抗拒，我们好像一定要觉得是神的旨意就到我身上，这个是最熟灵的解释。但是你没有办法解释一些很基本的真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六章八节读过了，是不是？那如果神什么都不知，你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那清教徒说我们祷告是跟神的 communion, 我们是与神的团契相交，而不是跟神的沟通 communication。 可以， but what's the point? 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无所不在，好像诗篇139篇很美丽的一篇的诗篇，我们读第二第三节好吗？我坐下我起来，为什么对呀、那这个就是无所不知。但是无所不在同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起码在诗篇139篇它是用神的无所不在来解释神的无所不知。意思就是说为什么神是什么都知道呢？原来我一个人偷偷的在 我的小房间做的坏事神会知道，因为神在那里。因此诗篇139篇说，我升到高处，我到地极，你都在哪里。这个就是诗篇139篇的意义。而我不喜欢说旧约是讲土地，就是空间，新约是讲时间，好像旧约是具体的，新约是抽象的。但是的确大部分的华人教会主日崇拜讲到都是讲新约，以知道我们产生了一个所谓很离地的信仰。而圣经里面从旧约当中，他们会说旧约是创造论，新约是救赎论，这个我比较上能够接纳。但是创造当中当然有救赎，救赎当中当然有创造，所以最后我们在基督里面都成为新造的人。而因此这个救赎绝对不是罪得赦免这么简单，一定是你有一个新心，有一个更新，就是所谓圣灵的重生。但这个重生一定不是我们中国教会讲的重生，我不能够说一定不是了，我说不会完全是中国教会讲的重生。因为中国教会讲的重生呢，都它就好像吃一碗杯面一样，就好像一个特定的动作一样。这个重生一定是一个过程，是整个人不断的更新。因此今天一个人来到这里做会友，他一个月和他三个月应该有不同，跟着他信主一年跟信主五年应该有不同。但我们又要考虑到处境了。通常我们都知道一个新的人来到一个教会，包括他新信主的，如果他在初信的头两年到三年他没有接受有系统的真理培训，基本上他不会了。你以后再抓他来主日学，抓他来，可能他每次见到我的名字他就会避开那个崇拜，因为他说语无伦次，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绝对有可能一个如何将一个新来的人变成一个同工，那个漫长的过程你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情绪的作用。你怎么样栽培一个新来的人最后变成我们恩乐教会下一代的主要的同工，这一个真的是一个属灵的 regeneration， 不是重生的更新，每日的更新。而且最要命的就是用现代的话来讲，是他的价值观要更新。他以前拜菩萨，现在他拜神了，真的他这个是移花接木，他不是真正的重生。因此今天我们看见圣经所讲的这一些神的无处不在，神的无所不知，这些神学是同工们需要明白，以知道我们能够帮助其他的人。所以下面就有很伟大的经文了，我们一同来读好吗？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高谢谢。那这个就是最美丽的经文。所以整个下面呢，我们就看见诗篇139篇呢是很工整的他就分开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特别呢最后的13到18节说呢，我受造奇妙，神的能力，讲到神的无所不能。那些的经文经常被基督徒引用来反对堕胎，表明了基督徒看生命不只是一个生下来的出生婴孩，当人在胚胎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个别个体的生命，不能够残杀。那这些经文就是产生了整个对于神的旨意的寻求的因果律了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到底神这个永恒的旨意跟我个人，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我现在没有了工作了，我人生失意了，我考不进我的学校了，那这个神的旨意和我个人的生活有什么关联？你在问的是整个可以说西方历史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eternal 永恒和 temporal 暂时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普通人又不是读神学的，我也没有好好看过圣经的，我们只能够 启示而非的来理解啊，可能上帝好像个老人家坐在天上看我这个好像要虫一样，我这么可怜了，上帝就给我一点点好东西，哎呀感谢上帝了，终于呢有饭吃了，就是这个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但是你知道你这种的感触，一个人的感触是宝贵的，他对你来讲是最真实的宗教经验，但他没有普遍性，所以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将你的经历能够用普遍的方式来讲明。西方就曾经有几个这个努力了，第一就是将上帝解释为一切事物的本质 substance， 而上帝这个本质呢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在每一个地方呢都产生了一个因果律，很抽象了，就简单来讲呢，就很像这里诗篇所说的，因为上帝是无所不在啊，所以呢，你打工的时候在，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上帝也在。但是这个在不是个地方了啊，中国人最喜欢讲人生阶段了，或者那首诗什么人生每一个小站。那结果呢，你有工作的阶段上帝在，你没有工作的阶段神也在啊，你就比较抽象了哈。于是呢，你就加上了时间的维度了。总之，这个上帝的无处不在，不单只是地点、地方和空间，也包括人生的阶段、历史的流程。如果上帝是一个无处不在的 substance 本质，那这个无处不在的 substance， 它就在每一个地方产生了，好像罗马书第八章所讲的，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这个理解我们基督徒有戒心，因为它好像是泛神论一样。但请你注意，哲学家跟神学家用的语言跟我们普通人不同。我们美国最有名的一位改革中的神学家叫做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他在他的笔记簿里面他说，上帝是空间， God is space。那你认为，哦，怎么可能呢？这个是泛神论。你等一等呢，我今天没有讲的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你们都读过了哈。神是什么？灵呢？英文就是了，他说 God is spirit， 他没有说 God is a spirit， 因为上帝不是一个个别的灵，并且呢他不会用 God is the spirit， 上帝不是一个指定的灵。总之在那里呢，他要表达一个不可能的语言，就好像呢，我们有一只猫，你说这是我的猫，那我们没有受过训练，包括我自己在内啊，没有受过哲学训练，但是所有的语言学家都知道呢，当你说这是我的猫的时候，首先你在找，你在讲一个猫类，一个猫种，它是猫，所以它不是狗，它是猫，所以它不是老鼠，所以呢，你在讲一个普遍的类别，并且呢，你同时在讲的是一个具体的猫，就是你的宠物的猫。所以呢，我们骂人呢，你认为最好是骂他是个坏人，还是骂他不是人呢？哎，你说看他坏到什么程度了，最坏的当然不是人，对了，你就有一个普遍的人类的观念，你就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武功将这个人驱除在人类的类别里面。当然你就不单止你说他是狗呢，你是得罪狗了，并且你说他不是人呢，就用哲学的语言来讲呢，你就得罪了所有的 non-being， 所有这种非存在类别的可怜的生物，看见这个这么可耻的人被你归造 non-being， 他们说我们很无辜啊，我们就是那个非存有的很清洁干净快乐的环境，为什么你要将这个黄八蛋归到我们这个 类别里面呢？所以你不要说他不是人呢，他还是人呢，你让我们这帮很快乐的非存有，即使在我们的非存有的创世纪一章二节空虚混沌里面享受每天的馄饨面呢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就是哲学家想的东西了啊。他说呢，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差不多是这样子，他同时要做两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他要说神是灵，他是个灵的类别，但是呢，他也是个 个别的肯定的我相信的具体的神，他是一个 person， 他有位格与我有关系，怎么样他可以同时是普遍的又是具体的呢？不可能。你看我们做牧师就知道了，我们一个主日不在，有些牧师都说好像教会会散掉一样啊，我们丈夫跟妻子为什么要着急相会？因为你知道丈夫如果不见一天呢，他就没了啊。有些男人你只要不见他半天，你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了。所以丈夫呢，就是一丈之内才是丈夫啊，绝对不能够跑开。这个人就是人，人你不能够说，哎呀，爱人，我以普遍的爱爱你，所以我今天去北京三天。你说不能够，北京这么多女人，你去了不会回来了。那所以这个普遍是什么？你不能说我们有普遍的爱。No. Particular， 今天五点我们一同去吃意大利晚餐，跟着回家洗地板，因为有三个月没有洗过地板啊。洗地板之后再洗衣服，跟着上床睡觉。哇，我们老公昏了，好像做了菲律宾旅游一样啊。啊，但是这个叫做具体的爱吗？你不可能说我们是海阔天高的爱，不可能。但是圣经就经常出现这种又是 universal category 又是 particular destination， 不可能。所以当爱德华兹说 God is space， 其实就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他没有说神是泛神论，但是他说 You take away a space between two spacesThere's still a space。 当你在两个空间当中拿走一个空间，它仍然是空间。他说呢，你在空间和空间之间将它切断，它们仍然是空间，并且当空间去到无空间的时候，它仍然是空间。他其实要表达的是什么？就是诗篇139篇，我上到至高，我去到地极，你还是在哪里，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它不是泛神论。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哲学家跟神学家，他们用一些接近泛神论的语言来描写神的旨意，诗篇139篇？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理解，我在恩约堂崇拜好像觉得神爱我，为什么明天上班我马上出大问题，神啊你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在个人生活的顺境跟逆境，我们有时候都感觉到神的同在或者神的不在。所以哲学家跟神学家要解释我们人的经验的冲突，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够用一些普遍的语言来表明上帝无处不在的旨意，使到万事互相效力。另外一种的看法呢，就第二个理论呢，他将到整个宇宙看作是单子，就是每一个宇宙都是宇宙当中有很多小的宇宙，每个宇宙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世界，并且它们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最完美的世界。那这个叫万事互相效力，意思就是说呢，上帝不会令你一帆风顺，但是上帝会在每一件小事里面同时有祝福也有难处，最后你的一生到了80岁90岁你回顾过来，你就用老雅各的话，我一生又短又苦，但是上帝却从来没有离弃我。这个就是呢，中国人所说的柳暗花明又一村，明白了吗？你说哇，当年被裁员就很苦了，谁知道我在微软被裁员，是啊，我们美国是这样子啊，我在苹果被裁员了，他们就补薪三个月，就是免费薪水三个月啊，免费放假。三个月回来之后，我再去苹果找到第二个部门，薪水涨了一倍半。感谢上帝，原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所以今天在美国啊，有人被裁员，就好像我刚才讲了，你绝对不需要为他担心，你应该恭喜他，有本事的人才会被裁员。啊，所以陈牧师呢，有时候讲道讲得不明白，被人家骂，我也很高兴。只有讲道讲得好了，才会被人家骂的。所以这个没有所谓的。你今天你看整个 globalization、global market， 你们一定要有广阔的眼界。虽然呢，你们的政府好像父母官一样，从尿布一直到坟墓都为你们准备了啊，但你们真的不要太过相信他。我会不会送到 Changi Airport 呢？你们要知道，我们不是人定胜天的，是每一个塞翁的四个图画里面，他都织成一个完美的世界。当四个塞翁圣马都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原来世界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这个叫做 Mona 单子，它单独来讲每个阶段已经有神的安慰与责备，但全部的图画结合起来，你就看见原来我活在一个 the best possible world， 一个最可能最好的一个世界当中。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其中一个原则，圣经说多给谁向谁多取。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按照我们信心的大小看自己合乎中道啊。所以所有这一些因果律，哲学家神学家尝试用不同的形式，他不是给你这个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六个步骤。你们可不可以不去听那种讲座呢？哈，就第一祷告，第二看环境，第三问朋友，第三找牧师，谁不知道啊？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明白的神的旨意应该是一个比较原理性的，而不是一些步骤性的。最后，这个因果律不只是事情的因果律，人生的遭遇的因果律，最后产生的是一个思想的因果律。这个在西方来讲，从圣经新约时期到奥古斯丁，一直到改教运动到现代，都是西方神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思想必定有源头，一个思想一定有思想者。当上帝说上帝顾念我们，当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我们讲到上帝的顾念，上帝的看顾，但是如果没有神，我们何来神的顾念？因此这个叫做思想的因果律，就是我们从神的无微不至的看顾，我们去肯定神的存在。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推己及人，我们讲到人，我们人固然可以赚钱、生活、买房子，那这些是物质的因果律。我今年赚了钱了，我可以买一部更好的汽车。但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叫做思想的因果律呢？就是原来我们人呢，我们除了外在的物质生活之外，还有一个思想的精神世界，就是神是灵啊。这一个普遍的意义就是 mind， 就是 spirit。而这个思想世界里面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思想必定有思想者。从人到思想之间是一个因果关系。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产生了我们对于上帝的心灵上无穷的追寻了。从今之后，我不是单单问为什么我会生病，神在哪里。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不生病，天气很好，但我们不去乌节路，我们就在家上网听陈佐仁的奥古斯丁神学课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发觉原来讲到这些预定论、时间论、空间论的时候，这些思想是有人的，而人跟思想之间是一个因果律，而这个因果律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但原来它是整个西方文化，也可以是东方文化推动最基本的动力。 The causality of man and idea，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不只是我们会赚钱，乃是因为人是有思想，人和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神学追求的动力了。因此今天一个不喜欢思想、不追求精神价值的基督徒，我不会说他灵命软弱啊，他不爱主啊，我不会。但我会说呢，他其实生活在一个很丰富的思想的海洋当中，但他不警觉到呢，原来呢这种神圣的思想的因果律是不断的引导他每天的生活。他每次想的时候，他东想西想，只想到的就是为什么神不爱他。 但是当生活的思想率走到尽头的时候，他一定发现，原来有时候我想一些跟生活无关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更伟大的真理的寻求。那个思想上面的因果律，就是整个笛卡尔我是故我在所开展出来一个革命。从此之后，整个西方的哲学和神学更进一步肯定，这个本来是从奥古斯丁下来的，就是人与思想、神与道、人与精神、人与任何看不见的事物的重要性，远远大过看得见的物质。所以 causality 因果律不是单单解释为什么好人会遭遇坏事，他还要解释为什么人会想东西。这个就是整个西方产生出来的很伟大的形而上学、哲学跟神学的传统。我希望你们珍惜，今天你能够来，我相信你是一个喜欢思想的人啊。你透过这个讲座，希望给你有反思。所以你说，那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很简单，如果你今天人生遭遇不顺，你去问神的旨意，可以，你去看书，问长老，问牧师，找好朋友祷告，后来难处经过了，解决了，你照样上班，身体健康了。但之后做什么呢？你要做思想的因果律了。你就没事做的时候呢，你都上网或者看电子书，你看一些关于基本的神学、基本的预定论、关于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学书，你进一步的去明白神的本性、神的本质，你明白创造论、救恩论，你就将这个因果律升华到思想的因果律，你就更加进一步的，我们说是明白真道、见于真理了。明白了吗？所以身体健康的时候要看书，身体有病的时候多祷告，那你的生活就很快乐了。好，今天讲到这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跟你们讲明了哈。我相信我们真的可能最好一年之后再见了。我所有的牌都打尽了。好，有什么问题我们简单问一问，你们也感觉要走了哈。乌节路现在很多人了，你快点去。是宋弟兄。可以，就如果用神是果，就变得是目的论。有人说过，我们现在是个目的论的时代，所以我们多半不太喜欢笛卡尔这种因果律。我们没有兴趣知道为什么在思想当中可以去证明有神，但我们经常会问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历史的终局是什么，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些问题都牵涉到目的论，而现在绝对是一个目的论的时代。我自己理解香港在97问题之前那10到20年呢，是一个目的论的时代。当时香港的年轻人呢，有很强大的目的论的推动力。他们面对1997的大限，很多人拼命读神学，拼命看书，或者上大学、留学、创业，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是一个关口。我在97之前我能够拼命做事，他们相信能够打出一片天。所以目的论呢，其实可以产生很大的推动力。有哪一个新婚的夫妇不会为自己买第一个房产拼命的？有哪一个父母不会为他第一个孩子们来拼命？这种目的论是现在的思维，在神学上就产生了所谓盼望神学，就是整个基督教不只是创造论，不只是救赎论，是末世论。末世论成为了整个基督教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力。但是基督教从来不是讲末日，我们讲末世，我们讲一个时期，而不是一个世界毁灭的日子。那从这里来讲，我们的确觉得神学是跟以前不同的，我们有一种现代或者后现代的思维。好，有没有其他问题？谢谢你们了哈，崇拜完再留下来真的很难得。有没有人有其他意见？素颜，你提一个意见或者讲几句话。我叫他不是我喜欢他，他是我唯一知道女孩子的名字。我讲这个讲座讲过几次的了，所以你这次听有什么感想？ 对不起，刚才在按钮。你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们面对困难，
对，但是当然这个就是很好的例子，很好的例子了。所以呢，就是下来就是我们最多人会问的，就是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而且我怎么区分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所以笛卡尔他就说，我一定要怀疑，因为我的思想可能有错，但是我怀疑的时候我是肯定的。所以他就从怀疑开始，而且他说我绝对可以胡思乱想，所以想象我自己的存在，想象有个神明的存在，我绝对可以有心理投射，但有一样事情是假不了的，就是我在怀疑我自己，所以我的怀疑一定比我胡思乱想更加的真实。那这个如果用在基督教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其实是很合用的，就是基督教圣经特别圣餐的经文经常是我们的提醒，人若不省察自己，领着圣餐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基督徒就是要省察自己，而圣经里面很多这些经文，你们不要思想地上的事，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你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你们要求神的国，这些都是属于所谓 cushion reflection 基督徒的反省，也是路易斯一本的名著，他的文集。所以基督徒在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最通常就问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啊，第二如何知道是神的旨意而不是我的心理投射啊。那这些都是很实用的基督徒生活讲座啊。那我也会喜欢讲这些题目，不过从你的话来讲呢，的确我们是可以透过经验产生反思，跟着我们更多的思想推动我们的经验，那的确是。不过我就会说 How can you know you are not a projection? How can you know you are not a psychological reinforcement? 你是不断的自我的合理化。所以今天华人基督徒如果没有按照圣经的基础，特别没有真理分辨的能力，我们绝对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我合理化的扭曲的福音，而这个就是 prosperity gospel 虚荣的福音的错误。就是肯定你越信主神会越祝福你的财富，当然这个逻辑是不对的，但我们如果将它一笔勾销，我们要强调受苦，我说很多教会产生受苦的奥林匹克比赛，你生癌症我也生，你第一期吗？我第二期，哇，有没有人这样比较的啊？就好像约伯一样啊，你的牛羊都死掉有什么厉害，我孩子都死掉，哇，这种的苦难的比较，奥林匹克比较在圣经不存在的。所以今天受苦神学固然有它的价值，但是基督徒绝对在这两极当中应该找到一个平衡，就是这世界和其中的都要过去，但是这个世界是神原初美好的创造，任何一个极端产生出来的，我说那个才是真正的心理学，它不是福音。中国教会是大量的用这种否定世界的经文，我那次讲一个笑话很多人都点头啊，在踊跃教会，我说你有没有发觉一些越不讲神学每个主日都是为主受苦要为主受苦的崇拜啊，结果呢里面特别多做生意的弟兄，而且生意都做得比我们更好。他说：“是啊，陈牧师啊，他们的生意做得都比我好的。对啊，他们从来不讲神学的，每个主日都唱这世界非我家。对啊，这个叫欲盖弥彰了吗？他越否定世界，甚至他没有超越的，结果他产生了韦伯所说的一种盲目的幼稚的资本主义，好像犹太人一样，好像温州人一样。他们的世界观没有超越的，他赚钱赚到了，好像准备明天要死一样。” 这个韦伯所说，他说这个不是我讲的资本主义，我讲的是一个理性化的、开明的、开朗的一个有超越的理性主义资本主义，我不是讲到财富的比较。所以今天基督徒呢，我们不可能从神学当中产生出任何的经济学，或者我们其实绝对有可能的，你越来听我的讲座，你越没有时间加班，结果你在公司里面升级越慢，结果你的事业越不流畅。所以我的讲座对事业有 hazard， 有危害，千万不要常常来啊，多点去加班，你的升级机会会高。因为我们这种是跟世界没关系的，跟生活没关系的，我整个世界都是思想的因果律，我整天都是我思故我在，我每天都在想，想什么？想我在想什么？所以师母有时候吃饭吃到一半，哎，回来了，还有一块牛肉，快点吃啊！去了哪里？哦，刚刚去了佛罗伦斯，本来想去 Padu 走一走，哇，现在回来先吃这块牛肉。哈，他说师母，所以师母跟我结婚很痛苦，嫁了给一个 Descartes。但是这种的思想当中的世界，它是有价值的。他处理的这种思想的因果律，结果就能够推动物质的因果律，他产生出来一种思想的世界，是整个基督教我会认为安身立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基督教不是佛教，不是道教，不是你们街口那个庙，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一个传统。因此今天如果神给你有一点点的空间时间，不需要每个晚上都加班的，你能够看一点书讨论上网，或者在教会里面有查经班，你们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使你们的思想呢有一种超越性。不要整天，我说做人如果有自己吃多少个这个鱼碗面来决定呢，这个人生这也是比较苦的啊。这个豆沙包你可以吃多少呢？这个包包啊，真的无尽期啊。鱼碗面无尽期。在新加坡我发觉现在又是一个，起码我个人很主观的哈，这种对神学的探求讨论的热潮又过去了很多新加坡人还是营营役役打工，我知道很辛苦，这个压力跟香港一样，跟曼哈顿一样，我知道。但是在一个好的地区里面，不可能只有金融物质的生活，它一定有个精神的层面。新加坡以前是文化沙漠现在比较有一点点绿洲，其中一个最大的绿洲就是恩约这个绿洲很美丽，希望大家继续灌溉这个绿洲。所以我下次骑骆驼来呢，我希望找到这个绿洲，我在这里可以住一天，好吗？好，保护这个美丽的绿洲，让思想的世界继续能够发芽生长。好，我们在这里结束了，我们祷告。感谢主，当你我们今天有全天的崇拜和上课，真的好像在密斯根州 Grand Rapids 的这些荷兰人一样。但愿我们继续的追求正道，建立我们的家庭事业，还有投身教会。但是更重要的，求神给我们有追求正道的心智，让我们在思想上不只是被自己的生活所牵引，并且能够用思想，用我们对神的信心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神，你一定顾念我们。我们信靠主的，虽然有难处，求神按你的时间为我们来解决，但求神更加给我们有空间和时间，让我们真的思想天上的事，让我们在世为人真的好像在地若天一样，成为地上的选民，在地上的上帝之城，继续的为上帝做光做盐。感谢上帝保守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求主引导看顾眷顾，为今天整个时间感谢主，奉基督的名求，阿们。